拯救自己。正直的人偏离义德，做出恶事，我要在他的道路上放上足绊时，使他跌倒而死去。因为你没有警告他，他要为他的罪受死，他的善行不会被纪念。我也要向你追究他死亡的责任。如果你已警告着正直的人不要犯罪，他也避免了犯错，那么他定会活命，因他听了你的警告，而你也救了你的性命。泽基利亚先知书第三章20节到21节。有很多时候，我们容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与口吻去对待别人。譬如，我们常常如此说，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你好。我们被那些生活在被社会遗忘角落的边缘人目捐，我们为别人付出了那么多，我们以为在天主面前我们是有功之臣。总之，我们把自己美化成一个慈善家去拯救别人。其实，我们做这一切是在拯救自己。事实上，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，并不是我们给予了别人什么或行了什么额外的善功。给予别人的时候，并不是别人需要，更好说，是我们需要如此做。记得我的一位导师曾经对我说，当你给予一个乞丐的时候，不要企图他对你说谢谢，反之该流露感激心情的应该是你。记得我当时的表情很愕然，导师接着解释说，因为他给了你一个那么好的相遇基督的机会。我恍然大悟，正如天主启示厄泽克尔先知的，我们的得救与否在于我们自己是否尽责，是否生活了我们接受洗礼时所领受的基督的生命。童话，不要让这世界塑造你，而应更新你们内在的心智，如此你们才能分辨出天主的旨意，知道什么是良善的，什么是完美与忠悦天主的。罗马人书12章2节。童话，这本不是一个坏词，在词典中的解释是，不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相近或相同。但保禄宗徒谆谆告诫我们，不可与此事同化。可见，若与此事同化，便不是什么好现象了。与此事同化，便是指一个人的思想、行为越来越变得俗，越来越不够以天主的心态与眼光对待万事万物，也包括自己。更好说，是基督徒的一种变质。鲁迅在《狗的伯爵》一文中如此写，我梦见自己在陋巷中行走，一缕破碎像乞食者，一条狗在背后叫起来了。我傲慢地回顾，叱咤说，都住口，你这势利的狗。嘻嘻，他笑了，还接着说，不敢，愧不如人呢。什么？我气愤了，觉得这是一个极端的侮辱。我惭愧，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，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，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，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，还不知道分别……我逃走了。 门中狗所淋漓尽致的讽刺人的知道分别，正是与此事同化的一种表现。官也好，民也罢，主也好，奴也罢，穿布衣者也好，着绸罗者也罢，都是主的弟兄，父的爱子。如果我们在内心不够一视同仁，对待布衣与绸衫有了地位高下的心态之别，那么这是一种同化。大邱的余作敏、玉苑华集团的赖长兴可谓名利双收，可是他们用贪婪筑起的坟墓埋葬了自己最值得珍爱的人格，这是一种同化。企业管理者不能够与部署职工情同手足，居高临下的认为有权就可以调动一切，因而颐指气使，这是一种同化。一味的追求财富，以至于忙得焦头烂额，没有时间经营自己的心灵家园，这亦是一种同化。变得越来越虚伪，说的假话越来越多，这是一种同化。现在这个时代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崇尚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了。所谓识时务，即是见风使舵，失去真诚与信任的代名词，更好说是虚伪与贪婪使然。但我想说，不被消化掉的人才是真俊杰。消化有各种各样的，比如被完全的同化，忘却来处，又如被腐化，忘却初衷使命。保禄宗徒告诉我们，只有不与此事同化，才能辨明什么是天主的旨意，什么是善事，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，什么是成全的事。如果我们识时务而与此事同化，就会丢失自己与本真的天主。因此我要说，不与此事同化的人才是真俊杰。